是记载一件的事。当时我们中国湖北有一个秀才，咁呢个秀才呢，由于佢个人或者佢平生呢都係好耿直呀，所以变咗嚟讲呢，权理五殿阎王之事呀，五殿阎罗王事。咁喺我哋中国嘅民间记载，时不时都有讲到某啲人佢夜晚死后呢入冥呀，去到呢个冥界，咁呢就係即係帮助冥间呢个阴间嗰啲即係阎罗王呀、鬼差佢哋呢係判案嘅事。咁呢啲情况呢唔係个个都有机会做呀，有機會做的時間都是有多少，即是個人很耿直，個人忠直的人。但是這件事呢，印光大師後來也說過，第一這個你不要求做這些冥官的差事。第二來說，如果你真的要做到這些冥官的差事，雖然你個人是耿直，你也不要以為是 很威水，你只是夜晚晚晚去判案，你日頭仲有精神做事的，是吧？所以印光大師都說，你都快點念阿彌陀佛，盡量不要做這些差事。雖然他叫你做，即是很簡單啊，喺呢个你知啊，喺呢个现代嘅社会咧，法官判案就要揾陪审员啊嘛，七个陪审员咧可能抽到你噶嘛，你知唔知啊？陪审员理论上就以国家嚟讲系国民嘅责任啊，但系好多人就怕做陪审员，因为咧你判住嗰个大天主有案呢、这个有罪啊，呢件案有罪，判咗佢坐终身监咁啊，佢啲马仔就追杀呢七个陪审员，个。將佢打死，有啲人就唔肯做陪審員，對唔對？咁而咧，現在唔係講陪審員，係講冥界嗰啲咁樣嘅人。咁人世間做陪審員，你都要一個好人，咁就法官先先抽籤抽到你做陪審員。咁現在話咧，權宜去幫助這個係去判這個陰間嘅事，五殿阎羅王之事啊。咁當時咧，湖北省有一個秀才就被選中啦。咁有一晚咧，佢又去到呢個陰間。就見到有本簿，呢本簿就係嗰啲業簿啊，記載眾生在世嗰啲業障。咁呢本業簿咁啱咧，其中有一段就記載到佢個妻子嘅罪。咩罪呢？盜殺鄰雞啊，正所謂偷咗隔離嗰只雞，仲殺咗佢添，偷雞兼殺雞啊！咁啊，連毛佢請嚟一斤十二兩咁樣。咁當下佢見，咦？乜自己嘅老婆？都偷雞啊！仲喺呢個陰曹地府嗰度咧，竟然呢本業簿上面咧係有記載，即係陰間嘅業簿上有記載。咁於是咧，佢就喺個記載佢妻子啊呢、這個犯罪嗰頁裏邊接咗個角，即係做一個記號啊！佢唔敢搣爛佢啊，點敢搣爛啊？嚇！咁啊，到時都用乜嘢理想刀山落油鑊噶？接一接。咁而咧，佢後來醒咗啦。咁啊，佢呢個出冥之後，佢就醒咗啦。咁咧就離開呢個冥界，出冥啊，醒咗。咁之後咧，佢就問佢妻子，問佢妻子：喂，你係咪偷咗隔離屋嗰只雞，又仲殺死佢添嘛？偷殺隔離嗰只雞啊！當時佢老婆就唔承認，冇啊！我喺呢個陰間嗰本業簿上面已經見到寫一住話你偷，正咗係偷雞啊，盜殺鄰雞啊，鄰人嗰只雞，鄰家嘅雞，連毛一斤十二兩喎，仲有埋重量添喎。咁當時。佢個老婆聽到咁啊，冇辦法唔認啦。佢哦，其實咧就啱啱就原來嗰日咧就喺呢個庭院嗰度啊曬嘢啦，呢啲古人啊曬嘢啦嚇，唔知曬衫定係曬鹹魚、曬菜乾，唔知佢點啊。咁啊隔離屋嗰只雞啊走嚟食嘢，走嚟。我於是咧即刻就攞起件嘢咪掟佢，就掟死咗佢。嗱我都未喐啊，冇將佢整嚟食啊，掟死咗嗰只雞仲喺度啊咁啊，冇喐到。咁當時咧，當時呢個秀才即刻走埋，請呢只雞一將佢請一請，果然係一斤十二兩啊，冇錯啊！哇，佢就即刻就同話俾佢妻子聽，佢係快啲搞掂呢單嘢啦嚇嚇，將呢只死雞另外咧就計一計啊，拎只死雞，再計一計呢只死雞應該係可以賣到幾多錢嘅，就連死雞以及連錢咧就拎翻去俾個鄰居，呢件事算數啦，唔好再搞啦咁啊，咁啊咁樣啦。咁之後呢晚間佢又入冥，又去到陰間。咁當下呢又見到嗰本業簿喎。咁當下呢都接覺嘅地方仲喺度。於是揭開睇，接覺仍舊一字已無，已經冇曬啲字。已經冇咗話佢個妻子盜殺鄰雞呢四個字冇咗啦。一斤十二兩冇曬啦。咁所以由此可以了解到印光大師引呢段資料。我哋在人世間所做的事，任何事你的業色一動了， 或这个种子就成为一个这个影像。正所谓呢，在这个阴间啊，这个业宝里面呢就会现出来，不是某个人写出来的，你知不知道啊？如果你说神庙啊，神庙不紧要，你信就得了。如果你不信，认为荒诞呢，我告诉你听了，你在这个在大厦的，在这个50层的大厦顶上大声嗌，街上的人听不听到啊？听不到啊。50层的大厦顶上嗌，街上的人哪有听到啊？有这么多居水马龙怎么听啊？是不是50层的大厦你嗌都听不到啊？那为什么你就嗌在温哥华讲一句，在香港的人听到你讲嘢呢？你用电话就得啦，对不对啊？电流啊嘛，流通啊嘛，是不是你讲一句对方就即刻听到啊？对方讲一讲你就即刻听到啊？对不对？所以呢，好多似乎是冇可能的事，但你藉住某啲嘅渠道、某啲方法是事实嚟嘅。换句话讲呢，由此可以了解到呢，人间现在的电脑啊都唔够呢个阴间嘅业宝咁犀利啊，话俾你听。你动念已经有自然出嚟㗎。唔需要你禁制添啊！你知唔知啦？你仲要 enter， 仲要点样啊 ？delete 啊乜嘢？冇呢啲嘢嘅，一讲就已经业宝现前。你唔想有，你就唔好做啊，对唔对？咁所以咧，印光大师讲出呢个道理，一斤十二两呢个道理。所以由此可以了解到呢个道理。重申，人世间嘅想法，全部系约人情为定。但系佛教所讲呢个因果报应咧，系由心识所感召噶。你话可唔可怕？咁但系都唔好惊。既然心识能够造罪，能够感应这个罪报，心识亦都能够修行而感应这个解脱，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叫你闻见自修份份己获，地藏经讲出这个道理，趁你自己这个健健康康耳朵听得清清楚楚的时候来讲，好地去修行份份什么份份功德你自己获得。所以念念阿弥陀佛，念念阿弥陀佛的功德是不是你自己得到啊？咁所以在你念佛嘅时间，特别摄心念佛，你仲有边个心去起呢个恶念呢？对唔对？不但唔会喺呢个业宝上有罪业嘅登记，甚至可以将已经登记咗嘅业仲亦都有机会消除㗎。所以好重要。所以呢亦都系引呢个净土嘅修行呢去解释呢个圆觉经呢两句说话。知彼如空花，即能免流转啊。因为我哋嘅心识亦都系做呢个业，能够转呢个心识嘅业呢，业呢个业报亦都有机会转啦，即能免流转，咪免呢个报囉，係咪？好，经文亦都讲到，又如梦中人，醒时不可得。好似一个发梦嘅人呢、这个梦中就历历在目，一切呢、这个所谓事实在眼前，但系到佢醒觉嘅时候嚟讲，梦中嘅嘢有边样嘢可以攞得返出嚟呢？好啦，咁首先呢就係消一消呢段资料先。咁话正如正话讲啦，知就係能照嘅觉知啊，彼就係指无明，以真智去照呢个真理呢，其实呢原来係清净本然之体，无明就係空嘅。咁所以呢种功夫呢以禅观嘅方法去做，但係现世有几多人有呢种嘅能力呢？所以能够念佛念到心空，或者最低限度这个业障未尽，都有机会大业往生，都有机会做到这个知彼如空花，即能免流转，往生净土是永远是脱离这个轮回。好，那亦都是这个无明是无所实在，到时就可以证到这种的事实了。无明本空正如空花这个眼病的人见到，正眼的人见不到。那正所谓以清净目望向这个虚空，无有这个空花乱聚，以清净的修行的心去贯照呢，这个无明亦都是空咁样，咁所以即能免流转。又如梦中人呢，是譬如无明是无有实体，譬如一个做梦的人发紧梦，正在喺梦中的时候嚟讲呢，又唔可以话冇做梦的人喎，历历在目啊，自己发紧梦啊嘛。但到佢清醒的时候嚟讲呢，唔再发梦啦。这个梦中人又去了哪里呢？对不对？又了不可得、哦。咁所以其实梦中人也好，以及这个梦醒的人也好，都是这个人的啫。是譬如无明以及这个真如呢，这个呢是这个理论上是两个名称，但是无明呢是无有实体，正如这个梦中人一样。咁能够去除这个无明的话呢，真如的本体现存呢，咁嘅时候呢个讲呢个圆觉本性。咁所以呢呢个圆觉现呢，呢个无明就灭。呢个无明现嘅时候呢，呢个圆觉就不显啦。所以梦中发紧梦嘅人 覺得自己是夢中人，當下就不知道自己是睡在床上那個實際的人。到了醒覺的時間，這個實實際際的人起身了，夢中的人也都不知道去了哪裡，沒可能兩個人同時存在，是吧？那所以呢講出這個緣覺顯現，這個無明呢就消失了。那無明滅這個緣覺顯現，那其實也都講出一心的兩用，所以心迷就無明現前，心覺呢就緣覺顯現這樣。咁所以經文講到呢，又如夢中人醒時不可得。不可得啊，不可得好多人執得好緊要。咩不可得啊？妻財子禄啊，全部都可以得㗎。點解話不可得呢？妻財子禄其實都係不可得。點解證明不可得呢？如果可以得嘅話呢，就永遠俾你擁有，而且呢唔會消失。但係妻財子禄會唔會永遠俾你擁有而不可得啊？不會消失了，妻財子禄其實嚴格來說是不可得，暫時擁有亦都不可得，他不會實際，永遠給你保留，所以亦都是不可得。現在有段資料亦都來自印光大師文策，他講出了仔女呢亦都是來自幻業，二女是來自幻業，幻業是自己幻造，所以因為幻業而感回來的仔女，這些二女又怎會實在永遠是跟著你的？不會永遠的。咁然後有段資料印光大師講出嚟，講到喺我哋這個中國民國八年嘅時候呢，咁喺我哋中國呢個北通州呢個地方呢，咁有一個人，呢、這個人呢佢係做官嘅，個名叫做黃鐵山，這個南宋嚟嘅，三物王這個銅鐵嘅鐵，那個山呢就係左邊三物王嗰個山，黃鐵山。咁黃鐵山呢佢做官，佢本身嚟講，佢本身咧就有佢有兩個仔，咁啊個大仔咧就有精神病，即係幾十年前嗰啲話有神經病啊，即係精神病。咁而咧佢個細仔咧就好聰明又好孝順，咁而黃鐵山咧一心咧就希望呢個細仔咧能夠繼承家聲嘅。你知啊，中國人往往好着重男丁啊，特別兩個仔，個大仔係有精神病啦。咁就梗係希望個細仔，呢個又聰明又孝順嘅細仔啦，可以繼承呢個家聲，可以繼承呢個家業啦，正所謂傳宗接代啦嘛。咁就到佢呢個細仔呢21、22歲嘅時候嚟講呢，咁已經係娶妻啦。你知100多年前啲人呢10多20歲就結婚㗎。咁佢呢個細仔22歲嘅時間已經娶妻。咁而生咗個女又未有仔喎，生咗個女度。咁有一日咁黃鐵山呢個細仔呢，呢個22歲呢個細仔呢，他突然間患了重病，病到將近死。咁當時呢，作為父親的黃鐵山自不然呢是非常之悲痛啦。正所謂個大仔就精神病，那個細仔又孝順又聰明，現在呢就竟然是重病到就嚟死。咁將來啦，這個後繼就無人啦，係嘛？佢自不然好難過啦。咁當下呢就悲痛之餘呢就呼天壯地啦。甚至呢佢就唉失聲咁樣嗌出嚟，佢話唉，你既然嚟投胎做我個仔呀，點解呢個時間你係要走呢？咁死咗真係走啦，係咪？即係佢好，即係好悲痛咁嗌出嚟呀。咁點知佢講咗呢個說話嘅時間，突然間呢個仔呢就怒目睜眉咁對住佢個父親，用廣西嘅口音，廣西嘅地方嘅口音講個說話，因為黃鐵山唔係廣西人嘛，佢係北通州嗰邊嘅人，用廣西口音同佢講，佢我邊係你個仔呀，我就是第14個咁樣。講完之後呢，當下呢即刻就死咗。佢我唔係你個仔，佢我邊係你個仔，我就係第14個咁樣。當下就死咗喎。嘩，咁當時做老豆嘅黃鐵山自不然悲痛欲絕啦。點解咁講呢？咩叫第14個呢？你聽住呢段因果。原來黃鐵山以往曾經喺廣西呢個地方做過官。廣西做官呢叫做兵備道，這個官銜叫做兵備道，兵呢就是士兵的兵，備呢就是準備的備，道呢就是交通要道的道。兵備道呢是我們中國古代明朝以及清朝呢這個軍隊裡面即是武官那些職位那類的。咁但係佢其實呢就係屬於嗰啲喺應該話佢係屬於喺呢個軍隊裡面做。兵備道係屬於文官而負責處理嗰啲秘密嘅文件，你明白嗎？即係亦都有現在所謂嗰啲參謀嗰啲咁嘅作用嘅。即係換句話講呢，佢係一個 在軍隊裏面做一個一個有即係屬於呢個文件啊，或者機密啊、智謀啊嘅工作嘅。咁由於佢做到呢個兵備度，自不然咧個人咧亦都有幾有技巧、幾有智謀噶啦。咁樣你只係要剿滅啲嗰啲盜賊啊，係咪要呢、這個要呢個方法啊？拆弓計狀元才啊嘛。咁所以佢做兵備度嘅時候，當時咧黃烈山以往喺呢個廣西做呢個兵備度呢、這個官銜嘅時候咧，當時佢曾經用計仔。是殺死了13個賊頭。你應該怎樣用計仔殺呢？你知道以前中國呢很多啲軍閥啊、土匪啊，即係好多賊頭啊。咁佢呢就用計仔啦。佢了解到如果用強硬嘅以兵對賊嘅方法呢，就只係對抗嘅啫。正所謂呢個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啦。咁所以變咗佢用懷柔嘅方法。佢點呢？首先係招降。佢話：好啦，請大家嚟，將呢個13個呢啲咁嘅匪首啊，呢啲咁嘅賊頭啊，就用極非常之呢個好嘅手段啊，表示對佢哋表示極大嘅善意啊，又安慰佢哋啊，又嘉獎佢哋啊，甚至請佢哋喂，以前事不計唔好講啦，大家一齊食餐飯啦、啊，咁樣喎、啊，咁仲請埋當時一啲大人物、啊，一啲有名嘅大人物一齊陪去食飯喎、啊。食餐飯先，大家以前啲嘢唔好講啦咁樣。咁然後呢每個人呢佢食完飯嘅時候呢每人賜送每人送24個大洋，當時好多錢喎，24個大洋好多錢喎。咁而呢就之後呢就食完飯啦，咁就同呢13個嗰啲賊頭呢就講啦。佢嗱入頭呢我好忙，真係冇辦法同大家係詳細傾談啦，不如今晚大家嚟到我四下啦，嚟到我四下時間呢，話曬我都喺呢、這個喺政府喺呢個軍隊裏面做，我可以安排各位一份職務。正所謂呢，食完飯每人送24個大洋仲未夠，而且呢仲要準備你哋安排你哋喺我哋喺呢個政府裏面做呢個高職，以後又有官做。咁第日頭嘅時間冇時間啦，不如今晚嚟我度啦，你都四下傾下偈。咁於是呢13個人就唔知道呢個一個局。咁呢13個人就反而仲拉多咗一個老友記，即係話嗱，今晚呢我哋去黃天山屋企有官做㗎啦，你咁好人老友記私人醒一齊嚟啊，有福同享㗎嘛，咁樣。咁嘅時候呢拉埋啲人去喎，咁就變咗14個囉。咁啊當晚呢去到呢、這個黃鐵山嘅官邸嗰度呢，去到佢嗰度嘅時候嚟講呢，咁就呢、這個去到一齊去，咁就一入門，正所謂呢入一道門就生一道閘，重門深鎖冇機會走㗎嘛。咁而裏面有伏兵，咁而呢當呢14個人一路入到呢個大廳嘅時候嚟講呢，黃鐵山親自就抽呢個背刀出嚟，跟住呢伏兵四出，就將呢14個人亂咁劈殺，就將佢哋斬死。咁其實要殺就13人呢，到頭來數屍體嘅時間多咗一條，14個。即係正所謂私人醒自己有大器具發達嗰、那個嗰、那個都做埋呢個刀下嘅亡魂。咁又唔知道呢個人叫咩名喎。咁照斬就斬死，冇得講㗎啦，唔通佢公開呢啲唔可以公開㗎嘛。咁點知呢個人呢幾年死後就嚟投胎做咗黃鐵山嗰個細仔，又聰明又孝順。20年啦，正所謂眠君睡濕啊，公書教學啊，到21、22歲嘅時間同佢娶埋老婆希望佢能夠振興呢個家聲啦，將呢個產業交俾佢啦。到頭來佢到死嘅時間竟然反目成仇唔認自己係做老豆，咁呢個咪業報啊，對唔對啊？咁所以亦都講到咗，正如欣欣大師講到，佢話兒女啊，通常咧係離唔開呢四種嘅意義，一係就討債，一係還債，一係報恩，一係報怨，明白嗎？你欠佢債，佢就攞債，咁呢個命債咯。黃鐵山呢個細仔嚟攞嘅就係命債啊嘛，呢個就命債啊嘛，咁而黃鐵山就要還債啦。咁如果好嘅就嚟報恩，唔好就嚟報怨，你明白嗎？唔離開呢四樣嘢。所以正所謂這個有兒有女就多愁家，無兒無女就坐蓮花，有講過呢句說話，有冇聽過呢樣說話？你睇戲都有啦，對唔對？其實呢個佛教的道理嚟㗎。 無仇不成父子，無怨不成夫婦，是事實來的。嗱，印光大師就引這個黃鐵山這件事，咁呢件事係當時係明末，唔係清末民初嘅時候嚟嘅，你明白嗎？咁呢啲都係距離現在都係百幾年嘅事啫嘛，對唔對？咁所以如果兒女係實在嘅話，又點會有呢種情況呢？正所謂自己十月懷胎生出嚟嘅，都竟然係咁樣害自己。換句話講嚟講啦，血肉係父母嘅，但係業障嚟講呢，亦都係父母造成。恩怨嚟講係前生結。所以現世呢就有呢種嘅追討嘅情況啦。咁所以係咪講出咗不但呢、這個金銀財白係虛幻，甚至自己最痛惜嘅兒女都係虛幻，對唔對呀？唔係真嘅。咁所以呢袁國經講到呢個道理，正如呢、這個經文講到有如夢中人，醒時不可得，一切都虛幻。好，咁跟住呢又講到呢段資料呢繼續講到國者如虛空，平等就不動轉了。這個國者呢不是指佛，是指能國的真子、即是呢眾生自性的光明，自性廣大周遍，譬如虛空了。而這個智慧呢，正所謂呢是從這個本體 而現，所以本體我們的自性本體是遍一切，而我們的本來的自性光明智慧都是遍一切。自性光明正如本體是遍一切喎、正如太陽這個現出的光明一樣。咁所以虛空以虛空作一個譬如呢，以虛空為體，咁以虛空為體嘅時間呢，咁虛空嘅光明自不然呢係遍一切。咁換句話講呢，這個係真係有呢種嘅修正嘅人先可以證明。咁亦都講出咗呢，覺者就如虛空，平等不動轉啦。所以成佛嘅時候嚟講呢，法身遍虛空，而佛的智慧亦都遍虛空，正如阿彌陀佛的法身是遍虛空，稱為這個法界藏身，而阿彌陀佛的光稱為無量光，是無處不到的，明白吧？所以呢，覺者如虛空，平等不動轉。所以有人說，我命中的時候阿彌陀佛是不是來接引我呢？如果你說是以及不是呢，都只會有與病。如果說阿彌陀佛來接引你，是不是真的有去來？那你怎樣證明阿彌陀佛這個法身遍虛空呢？既然遍虛空就無有去來的，對不對？咁但係如果阿彌陀佛唔接你，你又點獲生淨土呢？咁似乎有去來嘅。咁點樣解釋呀？點樣解釋？點樣可以將阿彌陀佛接引眾生呢件事實係配合圓覺經嘅覺者如虛空，平等不動轉去解釋？你可以用咁嘅角度，阿彌陀佛嘅法身就無有去來嘅，明白嗎？我哋每個眾生都喺阿彌陀佛嘅法身之中，法界藏身啊嘛，南無法界藏身阿彌陀佛啊。既然法界藏身就無物不藏，一切眾生都冇離開阿彌陀佛嘅法身。但係阿彌陀佛呢個要接引眾生，係示現呢個應化身，明白嗎？呢個幻現呢個應身去接引呢個眾生，呢個應身有去來。正如釋迦牟尼佛佢嘅法身係遍十方，無有去來，所以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金剛經講出咗係指佛嘅法身，釋迦牟尼佛嘅法身同阿彌陀佛嘅法身係相同，係不動而遍十方嘅，無有去來嘅。所以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係指法身。但係咧，這個金剛經講到，凡食吉修衣缽，洗足以敷在而坐。佛有每日去舍利，佛每日去呢個舍衞大城乞食，亦都係回返呢個精舍，係咪有來去啊？咁呢個應身嚟噶嘛？对不对？所以呢，阿弥陀佛接引众生是幻现这个应身去接引，而他的法身是没有动动，明白吗？这样解释。所以觉者如虚空，平等不动转呢，是指佛的法身。而呢，我们众生如法修行呢，亦都可以证回这种境界，到时就成佛的。经文再讲到这个觉遍十方界，即得成佛道了。即是说你这种觉能够遍十方界呢，成佛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那现在你的觉遍不遍十方界？在佛堂那里我们很清醒去做事，回家可能有糊涂做事，对不对？都不遍家的，是吧？或者家那里好好地做早晚课，出到街的时间和人贪嗔痴有烦恼，那个觉又遍不到街，遍不到这个其他地方。所以我们的觉呢，这种醒觉是凡夫那种的暂时那种的情况，不是佛那种遍十方的觉，所以能够觉遍十方界，即得成佛道。 咁觉呢，即係指能觉嘅智慧，呢个所觉嘅呢个真理本体能所不异，正如太阳冇离开太阳嘅光，太阳嘅光冇离开太阳一样。咁而呢个真理以及智慧呢係一体嘅。咁而真理呢个理呢係随呢个事而变，而呢事呢是因为真理而得以融通，咁所以能够究竟从呢个实际嘅修行证悟呢种嘅功夫，能够做到呢个圆满觉性，究竟现前遍十方咧，呢、这个就系成佛啦。咁所以亦都可以咁样讲法，觉遍十方界呢、这个系指呢个报身以及法身。法身咧系遍十方，所以法身嘅觉，觉者嘅法身就遍十方界啦。而咧，由于遍十方的法身而显现这个报身，报身不离法身，亦都可以讲这个报身是遍十方界。为什么证明呢？因为佛的法身，梵文古印度文称为这个毗卢遮罗，毗卢遮罗即是遍一切处，即是佛的法身是遍十方的。咁而呢这个报身以梵文就称为这个卢舍罗，中文译翻嚟就称为这个光明遍照。所以从体来讲呢，法身之体毗卢遮罗遍十方，从这个用去讲，从体所产生的这个波野智慧，这个度众生这个作用来讲，佛报身就称为这个卢舍罗，卢舍罗的光明呢亦都是遍十方。所以呢这个法身佛、报身佛都是遍十方，体遍十方，用亦都是遍十方，所以讲这个觉遍十方界，即得成佛道。所以能够做到这样才称为佛，即得成佛道。所以由于有法身报身的和合，就能够随着机缘呢，是示现这个无量千百亿的应化身去接引众生。所以各遍十方界亦都可以代表这个报身以及这个法身这个即得成佛道，亦都可以解作这个应身。所以三身佛亦都可以呢三身佛的意义可以从圆觉经这两句的经文之中是看出。好，咁经文继续讲到呢，中患滅無處，成道亦無得，本性圓滿故。點解中患滅無處呢？點解成道亦無得呢？點樣本性圓滿故呢？咁何為中患呢？患身、患心，以個虛幻嘅幻，係咪幻啊？我哋呢個身體係虛幻嘅，如果唔係虛幻，點解現在叫做身，死後叫做屍體，化咗之後叫做灰啊，撒咗去這個植物度俾佢吸收成為營養？虛幻的嘛，這個身就幻，所以眾幻就包括這個幻身。不但止身是幻，他心都是幻的。我們現在這個心是虛妄攀緣的心，無有外境無有外物給我們攀緣，我們這個幻心根本是了無所得，正如《蓮經》所說。所以我們的心亦都是幻，而呢我們的無明的惑亦都是幻，所以無明是虛幻的，正如《圓覺經》都說了。所以呢令到我們幻現這個幻身幻心的無明，這種惑呢亦都是虚幻。所以众幻是包括幻身、幻心以及幻惑，即是无明。好啦，而无明呢无有实体，本来空，咁所以亦都是如幻。咁而呢现在讲到圆觉经讲到如果能够真的有圆明照了的真正智慧现前呢无明的虚幻的惑，或者虚幻的无明呢就会灭。咁所以呢这个经文讲到，如众空花滅於虛空，不可說言有定滅處，無生處故。咁正如虛空現出呢個花，虛空現出呢個虛幻嘅花係滅返喺虛空咋嘛，點會喺虛空以外另外滅呢個虛空花呢？唔可以話呢個有實際上滅嘅地方，幻現就幻滅，無有實際嘅滅。如果你話虛空嘅花有實際嘅呢個空花滅處呢，即係話空花係實在咋嘛，佢幻生幻滅，無生處無有滅處。正如你在梦中见到个境界见到这个人，你跟他聊天跟他捉棋，哦，到你今天醒了之后今早睡醒觉，忘记问昨晚发梦跟他捉棋那个人叫什么名字，那个人叫什么籍贯，多少岁，是不是多余，这个人都是虚幻的，还问那么多东西做什么，是吧，不是实在的嘛。所以如众空花滅於虚空，不可说言有定滅处，无生处故。这个梦境都是无生而幻现的嘛，为什么还要找梦境的人在哪里出世呢？就这样说，中幻圆无，一切的虚幻本来就无有实在的，话明无有实在才叫幻，有实在就不是幻。 所以唔係話唔係話呢啲咁嘅虛幻係滅於呢個真如啊，呢、這個啊，我哋嘅佛性本來就係、是、個個眾生都係有佛性㗎啦。咁啊，正所謂話無所得，指佛性本具，唔係從外所得咁解。咁所以咧，我哋眾生本來具足嘅圓覺佛性咧，啊，其實亦都可以咧，證明咧一切如幻。圓覺佛性係眾生本具而不生不滅，所以了解到，既然有不生不滅嘅圓覺佛性嚟講，何來有呢個圓覺佛性以外同圓覺佛性相對嘅幻係實在存在咧？所以證明無明嘅幻係虛幻存在，因為我哋有不生不滅嘅圓覺佛性，所以眾幻滅無處，成道亦無得。點解成道亦無得呢？眾生本來就是佛，有佛性啊嘛，只不過是借助修行的過程令你的佛性現出來的嘛，怎會有說另外有個佛在外面給你做，在外面拿個佛位過來呢？你本身的佛性現前就是佛嘛，所以呢無所得即是指本具，這解本性圓滿故，即是你本來呢你的自性是圓滿具足佛的一切功德，是因為呢無明而令它障蔽現前不到這樣。好啦，咁最後呢幾句偈仲，菩薩於此中能發菩提心，末世諸眾生免此呢、這個免邪啊，免邪見啊，點樣免邪見啊？修此就免邪見啊，末世諸眾生啊，修此免邪見，能夠咧係如法去修行就免呢個邪見。好啦。這段經文是講到在這個圓覺性之中，菩薩能夠在這個圓覺性之中發這個大菩提心，正如以往講到圓照清淨覺相，而這個真正的智慧，這個真智一現前一朗照的話，虛妄的話就當下空，所以一切煩惱的病自然就會離開。而末世所有眾生呢、這個、如果你說要收集這個大乘佛法呢，應該依照圓覺經這個道理去修，能够咁咧，可免邪见，有正见自不然冇邪见啦。圆觉经所讲呢个道理就系正见，依此修行就无有邪见。咁所以咧，如果你唔系依照呢个道理去修咧，正所谓呢、這个点样迂回曲折咁样咧，都唔系真正嘅菩提路嚟噶，唔系真正修行成佛嘅路啊。咁而呢一章嘅经文咧系非常之紧要，咁系将佛所讲嘅呢个教法咧，包括性中相中嘅道理咧。都是包括在內，所以呢就要這樣看了。在這個這個經文裡面呢是講到正所謂這個性中相中的資料，這些有關這個教理的問題呢我會下一次詳細再交代。而現在呢我就引一些資料去證明菩薩於此中能發菩提心，末世諸眾生修此免邪見，怎樣可以用這個實際的行門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呢？這樣在末世的修行裡面，末法的修行，我們現在這個世代呢，佛的八萬四千法門很多法門都還在這裡，包括禪坐、禪修，但是呢禪修去解決生死呢已經不是契機的法門，所以不要說佛所講的法那麼多，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念佛修行呢？這樣因為事實上呢你借助禪修是很難了絕這個生死，而現在呢有些很重要的資料亦都是來自印光大師文秋跟大家講講。印光大師當年他講到呢，他參禪這件事呢不是小根的行人所以能夠做到的，你是小根性的人不是容易做到，即使你是能夠借助參禪去做到大徹大悟這個地位，如果你的煩惱即是你的見惑思惑的煩惱未曾究竟斷除呢，即使你達到這個大徹大悟這種參悟的境界呢，你的生死仍然呢是繼續，即是你的輪迴會繼續，你不可以超脫生死的。咁所以你不要說、大徹大悟就了生脫死，不是你的煩惱未斷嘛，見思疑惑煩惱未斷。咁而呢印光大師就引五個人，這五個人呢都是五位禪僧參禪的僧人，都是有功夫的。咁而呢其中就講到在宋朝呢有一位五祖戒禅师，五祖戒禅师何为五祖？五祖是一间寺的名字的，而戒呢即是五祖师戒禅师，这位禅师的名字叫师戒禅师，师就是老师的师，由于他是这个住在这个五祖寺，所以后人就称为这个五祖戒禅师。咁而呢另一位就是草堂清禅师，第三位就是真如哲禅师，这个哲字呢就是两个吉字打并排，即是这个哲 佢發音意思就哲學個哲。咁五祖戒、草堂清以及真如哲禅師，佢哋嗰種悟境啊，修行嗰種悟境咧，名震海內啊。而呢五祖戒禅師咧，佢死後咧，佢嘅後身就係蘇東坡，蘇東坡嘅前身就係五祖戒禅師。而五祖戒啲禅師禅修功夫咁緊要，好多禅宗嘅大德都係佢學生嚟嘅。你睇五燈會員咧，佢死後就係蘇東坡，都未能解決生死。咁印光大師就講出啦，嗱，蘇東坡咧係唐宋八大家，聰明蓋世，但係佢不拘小節，嗰啲妓仔啊，嗰啲淫掘嘅地方佢照去，你知唔知啊？即係嫖妓嘅地方佢都照去，照去做呢啲咁嘅嘢。咁所以可以了解到五祖戒禅師咧，佢悟啊，即係蘇東坡嘅前身啊，係五祖戒禅師。當時佢修行嗰種領悟嗰種個功夫雖然係高啊，但係都未曾證到佛教所講呢個四果聲聞修行嘅初果功夫都未有。金剛經講到，初果聖人已經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衰陀門，即係唔著呢個色聲香味觸法，仲點會著呢個記載呢啲地方？咁而咧，而初果聖人咧已經有道共戒嗱。佛教咧有兩種戒，呢度道共戒以及呢個定共戒，修道嘅道，道共戒。另外咧有呢個定共戒，定力嘅定。何謂道共戒、定共戒咧？定共戒即係呢個人即使佢未曾見道，未曾達到修道呢種功夫，但由於佢集定咧，由於佢攝心在定咧，當時喺定中佢冇犯戒，即使佢凡夫都可以入定共戒。而道共戒咧，是正道的修行人最低限度是初果聖人，因為正了初果，由於初果的道力與道力而共同產生一種自然持戒的能力，稱為這個道共戒。所以道共戒不是凡夫有，最低限度是聲聞初果才有。那這個道共戒的功夫已經很厲害的、已經是所有的這些戒都任運不凡的，即是譬如說未正初果的人呢，要常時是要覺照，要小心自己不要犯錯先見，不會犯戒。但正了初果的人呢，由於他有道共戒呢，有這種道共戒，有這種道力呢，他自然就不犯戒。譬如說、譬如說他耕田的，他耕地呢，他耕田耕地的時間呢，啲蟲自然是離，正所謂這個蟲離四寸，他不會因為耕地呢就會挫傷蟲禮的，自然呢是不會犯這個殺戒的。咁如果佢唔出家嘅話咧，呢個正咗初果嘅人，佢如果唔出家嘅話，如果佢娶妻咧，佢都唔會犯邪淫噶。點樣逼佢嘅靈死都唔會犯邪淫嘅，最多係正淫嘅啫，正淫不犯戒啊嘛。咁所以講出咗呢樣嘢。但係蘇東坡咧，既然出入於淫方，去啲妓仔啲地方咧，可以了解到咧，佢個前生啊，五祖戒禅師啊，當時咧，佢連當時以五祖戒禅師嘅身上，連初果聖人功夫都未有初果嘅道力，初果都未證到，正所謂道共戒都冇。是靠定共戒，所以有這種功夫的。咁所以更加不需要講到了生死啦。咁至於講到第二位啊，呢、這個真如哲禅師，佢個後生，佢後來咧就成為呢個大，佢要生於呢個大富貴嘅地方啊嘛，咁生於大富貴嘅地方啊。咁啊，雖然生於大富貴嘅地方，一生啊多受憂苦喎，又憂愁又痛苦喎。咁呢個係邊個咧？印光大師就講啦，這個就會係宋朝嘅陰宗皇帝。宋朝有徽钦二宗啊嘛，徽钦二宗咧其實是我哋中國的國恥嚟嘅，係嘛？你打敗仗啊，俾金人老咗去啊嘛。咁而咧金兵咧係雙逼，咁啊徽宗咧，徽宗皇帝又分軍禪讓啦，將個皇位讓俾太子，太子咪即係陰宗皇帝咯。咁而咧呢、這個始末頭尾都係兩年嘅啫，終於俾金兵咧就將呢個徽钦二宗、徽钦二帝將佢老咗去，咁甚至咧。呢兩個中國嘅皇帝咧，徽钦二帝仲要向呢個金人稱臣，向金兵稱臣，最後咧兩個都死於呢個五國城之外，五國城即係喺呢個五國城嗰度死亡。咁而了解到咧，即係話咧，前身就係真如哲禅師，死後就做咗呢個陰宗皇帝，宋陰宗皇帝係嘛？咁做到皇帝有皇帝嘅富貴，但係都離唔開呢個憂患啦。皇帝嘅富貴同呢個憂患唔一定係。是這個這個分開的，皇帝往往就很多憂患添。咁而呢真如哲禅師呢，佢嗰種嘅悟境極其量啊，呢種嘅福報啊，都係令佢再生嘅時候做到呢個宋朝陰宗皇帝，生於皇宮呢、這個大富貴之處。但大富貴之處呢仍然係虛名一個，一生都係多呢個憂患， 啊，正所谓这个堂堂大国之君被这个金人将他侮辱，对不对？好啦，咁啊，至于这个草堂清禅师的后身是哪个呢？就是曾公亮啦。曾公亮呢50岁的时候做宰相，你知道丞相就是皇帝之下最高的文官的嘛。咁而呢当时是封于呢个老国公，佢个封号叫老国公，所以有时你见到有啲禅书里面讲就称为呢个曾老公，係因为呢係讲呢个曾公亮呢佢係被皇帝封于呢个老国呢个封号就是老国公。咁但係呢佢嘅佛法呢佢嘅佛法嗰种修为亦都非常之疏远喎，係唔够苏东坡种嘅流畅，对唔对？所以前生系呢、這个禅僧草堂清禅师，死后呢最多是做到一个宰相的。咁而呢跟住又讲到第四位啦，海印信禅师啦。海印信禅师亦都系宋朝嘅中门大佬，即系话系中门嘅高僧嚟㗎，禅僧嚟㗎。咁佢在世嘅时候呢常时呢受一位武官呢就供养，呢位武官呢就姓朱，叫做朱房玉。咁就朱房玉呢呢位武官供养佢喎。咁有一日呢朱家呢就见到见突然间朱家有位妇人呢就将要生产啦，就见到海印信禅师就行入产房，咁之后呢生咗生咁个婴儿哇哇坠地，系一个女系一个女婴。咁而呢当时呢海印寺呢当时啲家人呢就好奇怪，点解见到海印信禅师进入呢间屋里面，入到呢个房嘅时间就生咗个女婴呢？咁就去到海印寺去查啦，原来呢个女婴出世嘅时候啱啱就海印信禅师原籍嘅嗰刹那，咁所以知道原来海印信禅师投胎嚟做咗个女婴。咁当下呢呢件事全遍杭州啦，全遍杭州嘅时间全城皆知喎。咁到呢个女婴满月嗰日呢，咁当时有位禅师啊，圆照本禅师，佢好有修行。圆照本禅师听到呢件事，于是特别去到呢个朱房玉屋企，咁啊要见一见呢位满月嘅女婴啊，佢嘅前身就系海印信禅师啊嘛。咁当下咧就我想抱下呢个女婴，抱一抱。咁呢个女婴突然间一见一见，原来就系圆照本禅师啊，当下就笑啦，认得啊，即系大家都系同参师友嚟噶嘛。咁当时圆照本禅师咧就对住呢个女婴讲咗个说话，佢信长老海印信禅师。佢前身嘅海印信禅师啊，咁就专称佢为信长老啊。信长老今次错咗啦，你一讲之后呢个女婴即刻激动死咗。你知唔知啊？即係话你在世嘅时间咁好禅功啊，咁好修行，你死咗而家入胎做咗个女婴啊，咁样即刻死咗啦，咁样啦。咁死后嘅时间又继续轮转去边度又唔知道喎。你明白吗？咁又只可以了解到呢遇上呢几个都系。咁最后呢就呢、這個另外就係講到呢個秦桧嘅事啦，秦桧。咁由於時間關係呢，我留待下一次同大家講啦。咁所以印光大師佢好慈悲呀，佢話呢啲人好多人希望呢係參禅悟道，希望了生死，但你發夢容易啲，唔係個個都好似虛雲老和尚呢啲高僧㗎。參禅能夠開悟，能夠大徹大悟，以至斷呢個見思疑惑，有人印光大師佢都話有呢種功夫，但係時代末法時代好難揾呢啲人出嚟㗎，唔容易。有幾多個好似虛雲老和尚咁嘅修行啊？你知唔知道？唔係個個可以咁樣做法。咁跟住有人會問啦，咁既然印光大師佢係弘揚呢個淨土宗，亦都講出咗時代末法眾生好難以呢個禅修嘅方法去修行，咁而虛雲老和尚點解仲繼續護持呢個禅宗咧？咁你要點講？虛雲老和尚好讚歎印光大師嘅。如果有人話我想學念佛修行要點，虛雲老和尚話你睇印光大師啲書啊，你睇虛雲老和尚嘅年譜啊資料裏面講出，佢勸人去睇印光大師嘅書喎，修正到喎。咁但係點虛雲老和尚仲要喺呢個末法禅宗咁唔契機嘅時候，仲要繼續振興禅宗咧？點解？你話我聽。點解虛雲老和尚又唔係好似印光大師咁主力去弘揚淨土宗？虛雲老和尚亦都話你念佛，佢教你念佛嘅。亦都教人念佛求生净土嘅，但系佢又弘扬禅宗嘅。但印光大师就主力去弘呢个净土，就唔系主力啊，要弘呢个禅宗。咁点解？印光大师嗰种慈悲嘅本怀，大家明白啦。希望大家能够尽主生了生死， 往生正道。但为什么虚云老想又继续行这个禅宗呢？你说我听。为什么？两位都是大德高僧，你不要说哪位高一点，两位我都很赞叹，两位都是高僧大德，绝对的。而且能够往生弥勒内院，这些是法身菩萨来的，法身大士，虚云老和尚这些正法身的大菩萨来的，不是普通人来的。印光大师被誉为大势至菩萨再来，当然不是简单，对不对？你知不知道？两位都是菩萨再来。但为什么一位是专弘正土，一位呢就这个护持正土也都是弘扬禅宗，怎么解释？明白我的问题吧？但这些问题你不需要怕，有人会问，你能够讲得通呢，他服你，以后他信佛。我告诉你，佛慈悲讲出八万四千法门，对于大乘来讲有八宗派，行门来讲禅正密律教五大行门。禅是参禅，正是正道念佛，这个求生正道，密是密宗，律是慈律，教就是这个天台花严修止观，对不对？全部都是了生脱死的。而这个正道宗是最契机，是事实来的。禅宗在这个时候来讲不是个个契机去修，亦都唔容易参禅而即生了生脱死，唔系个个好似虚云老和尚咁，亦都系事实。点解虚云老和尚仲要继续弘禅咧？其中有咩嘅重要嘅可能性，大家都明白。原来就如果虚云老和尚自己都唔教大家点样正确去修禅咧，外道就更加乱咁引导人去修禅啊！讲个难听啲，仲死得快添。